我们上个礼拜讲了主圣殿的根基，耶稣基督就是这圣殿的根基。不知道上一周的生活，福音在你家里值几块钱呀？有没有计算一下呀？一周的生活里面，福音在你家里是值十块钱，还是一分钱都不值呢？我想你家里的生活在告诉你，福音是不是你家里信仰生活的根基。所以我们在家里如何生活，就显明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它的价值到底有多少。那今天我们不再去讲主圣殿的根基，我们在讲主圣殿的这个建造。当我们想到圣殿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用石头，用这个物质所建造的一栋建筑物。因为在旧约讲到圣殿是用一块一块的石头把它摞在一起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尤其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从它的建造的材料，从它工程的规模，还有它这个外在的观感上，是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圣殿能超过所罗门时期的荣耀。后来这个荣耀的圣殿被拆毁，那么所罗巴伯他们从巴比伦归回从亚述归回，他们又建造了一个圣殿。可是这个圣殿的荣耀和所罗门时期的荣耀已经是无法比拟了，因为神的荣耀没有充满所罗门他们所建造的圣殿。那么在这里保罗讲的圣殿不再是一块一块的石头，不再是一块一块没有生命的死的石头，而是讲的一块一块有生命的活石，就是被重生的基督徒建造成主的圣殿。而这些活石，而且每一个基督徒他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他也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他有不同的肤色，他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圣灵重生的联络之下，上帝把他放在圣殿的每一个角落，组成上帝荣耀的居所。可能这个圣殿从我们的视觉的观感来看，它并不是非常荣美的，因为你看到教会从它的这个建筑材料上不及所罗门时期圣殿，我们没有用金银来装饰这教堂，也没有用最好的大理石来建造这教堂，无非有的教会在地下室，有的教会在简陋的楼房，有的教会就居无定所，所以从外观上来看这个殿并不荣美。那么从我们的行为来看，这个殿也不怎么好，因为每一个活石都残缺不全，每一个活石都有各种瑕疵，有各样的罪，有各样的不健全，所以我们就说这圣殿并不怎么荣美，太过于简陋。但是你会发现通过保罗所讲的，纵然这殿并不好，但是神却视为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为这殿的材料，让每一个活石在殿上有它的位置，神要住在这个殿中。神所住的地方不再是那一块块石头建的殿，而是由每一个上帝的儿女聚集的一个群体，被称之为教会，神就居住在其中。这是令我们一件惊叹的事情，上帝何等荣耀，何等圣洁，他不住金银大理石所建的殿，他反而住在那一群充满罪恶，充满不完全，藐视他福音的这么一个群体当中。神称这样的群体为什么呢？为主的圣殿，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并且最后一节说，神借圣灵居住的什么呢？所在。教会的真理在保罗的这个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是极为丰富的。就这一项真理，保罗用了三个不同的画面来讲解教会的真理。这三个画面，第一个是与圣徒同国，第二个画面是神家里的人，第三个画面是主的圣殿。用这三个画面来解释一个真理，而这三个画面在围绕一个主题：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使犹太人使外邦人他们被造成一个新人，就是今天所讲的教会。而这个教会的群体，它是一个和睦的，是一个合一的。为了解释一个和睦和合一，保罗就用这三个画面进行去解释。而这一个主题用三个画面去解释，乃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真理太过于丰富，任何一个画面都无法 解释这一个主题，所以保罗采用三个画面来解释一个主题。在第一个画面，保罗说教会是一个国度，我们和历代所有的圣徒在一个国度里面，我们和亚当，我们和亚伯拉罕，我们和雅各，我们和约瑟和大卫同在这个国里面，所以在这个国里面是没有这个国界的，这个国里面是不讲肤色不讲语言的，因为这个国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而蒙福。那另一个画面是讲的教会是神的家，我们为什么成为神家里的人，因为我们借着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没有基督的救赎，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面前，也不能称他为父。那第三个画面呢，就是要讲到教会是主的圣殿，而每一个儿女是圣殿的材料，是神居住的所在。你会发现这三个画面它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教会的真理，并且每一个画面比上一个画面它的表达的意义更加具有密切性，更加具有合一性。第一个是一个国，第二个是一个家，第三个是主的圣殿。每一个画面一定比上一个画面更加能刻画出上帝教会它是一个合一的。上帝的百姓纵然在性格在这个血统上截然不同，但是在主的里面它一定是合一的，一定是联合的。而这个合一和联合不是指的表面的和睦，不是讲的表面的和气，而是同被基督救赎，同被圣灵内住和重生，组成这么一个合一的群体。那么我们可能会想说，怎么才能够说第二个画面比第一个画面更丰富呢？第三个画面比第一个第二个更加丰富呢？当我们说到一个国的时候，国是一个非常大的范围，我们讲到说我在一个国家，这个国和一个家，我想很自然家一定比国更有什么呢，更有这个亲密性。因为在一个国里面它可能语言一样，法律一样，它的宪法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组成这么一个大的国度。但是这个国里面缺乏一种和睦的关系，缺乏一种亲密的关系。为什么这么去理解？你在一个国里面你并不能和每个人都认识，你在一个国里面你并不能跟每一个人都有来往，可能一生一辈子都不会见面，而且又不会有任何的来往。今天同在上帝家里面，同在上帝国里面，但是你不一定和这个国家里所有的基督徒都见过面，也不一定和这个国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过交流。所以从这个国的层面来看，它注重的是一种法律关系，是一种国与国分界的这么一种界限。但是家不一样，家是注重一种什么呢，血缘关系，它的范围更小，它是讲一种内在的关系。所以当你说我们在一个家里，我们在一个国里，我想后者一定比前者更感受到一种亲密，更能感受到一种范围的缩小和亲密感。如果你在一个国里面，你说我是中国人，但如果说你说我姓刘，你也姓刘，那这样的话呢，同一个姓也会拉近这个距离感。所以用家的观念比国的观念更加能够表达这种的和睦和亲近。那么但是到第二个画面第三个画面的时候呢，保罗是用的什么呢，圣殿。想到圣殿，我们可能会说这个殿它跟家比的话，这个家比殿更能够表达合一，这个殿好像比前两个下降了。就从这个字面来理解的话呢，圣殿的观念比前两个观念好像下降了，没有前两个更显得亲密和合一。其实不是的，你可以看保罗写作的方式，他的方式一定是循序渐进的。他既然把圣殿放到最后的结束，那就意味着是他表达教会真理的高峰，而这个高峰一定比前两个表达的意义更加深刻，更加成熟，更加具有那种人与人之间，信徒与信徒之间，教会与教会之间的联络感，是无法前两个所替代的。如果说圣殿比前两个更低一级的话，那意味着说保罗写的书信的次序是颠倒的。既然保罗从国家到殿，那这个次序来看的话 一定是一个观念比一个观念更高，一个观念比一个观念更把教会合一和睦的真理推向那个高峰。所以如果找不到保罗写作的方式，我们就读不懂保罗为什么用圣殿来表达这个真理。那么为什么说圣殿比前两个更加卓越呢？因为圣殿的每一个材料不再是石头，而是每一个基督徒。保罗在20节他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22节说你们也靠他同被什么呢？同被建造，同被建造。圣殿里的每一块石头，如果你见过用石头建造的这个建筑物，每一块石头紧密相连，而任何一块石头被安置在那个地方是不能随意把它抽掉的。一旦你抽掉某一块石头，去掉某一个部分，会导致整个建筑物牢固性就变得摇摆不定。所以当你看到石头被撤去，房屋会倒塌的时候，你就明白一件事情，圣殿强调的这个合一比那个家的观念更强而有力。这个家里面如果少一个父亲，少一个妈妈，少一个丈夫，少一个母亲，这还是一个家。但是圣殿的每一块石头少一块，都会影响这个圣殿的稳固性和坚固性。所以保罗用圣殿的观念是告诉我们，圣殿里每一块石头，上帝一定被安放在那里之后，上帝不会再撤除，也不能把那个石头拿掉，因为拿掉那个石头会影响整个圣殿的建造。所以保罗的思想一直是前进的，前进的，一直是让我们看到更加卓越的教会合一真理。而那个家人是注重血缘关系，而圣殿呢不是血缘关系，大家不同的姓氏，不同的血缘，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表达方式，都被安置在这个圣殿上，各安其职，而且安置的特别合适。这个圣殿的观念它是强而有力的来表达那种紧密合一的真理。关于圣殿的根基，上一周我们特别做了解释，因为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根基决定这个建筑物的稳定性，一旦根基不牢靠的话，所建造的房子是一个豆腐渣的工程。那同样，教会如果没有将它的根基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上，那么这个教会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就是个面子工程，它经不起任何的考验，也经不起任何的试炼。那么保罗说的意思是说，使徒和先知所教导的内容就体现在新旧约圣经上，而新旧约的核心内容乃是为耶稣基督做什么呢？做见证。离开基督福音的教会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没有根基的教会它绝对不稳固，在时日长久之后，它会在风吹雨淋的时候会倒塌，而且倒塌的特别大。所以福音绝对不是一项将死的真理，它也不是一个过时真理，福音是教会所必须的，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所必须的，甚至是生活的必需品。但是我们今天将福音视为一个陈旧的、老套的、过去的领受的真理，这是我们对福音真理的无知。如果教会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不懂福音是什么，也不热爱福音的话，就等于一个对福音无知的基督徒，再加一个，最后一群无知的人在教会里聚集，却不知道自己对福音所需要的地步到什么地步。那这样的一间教会就是无知的教会。这个无知的教会会在错误的福音或者扭曲的福音到来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就变成一个被拆毁的不存在的教会。所以如果人人都不对福音重视，那么教会的根基就不牢靠。如果人人对福音充满挚爱，充满寻求，充满持守，充满辩护的话，那教会它一定是有一个稳固性的根基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告诉我们说，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呢？并他定十字架。我们认为保罗他什么都不知道，不是，保罗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旧约和新约不同形式的展开，保罗将福音应用在夫妻关系，应用在人与人不和睦的关系上，保罗将福音运用在工作层面上，保罗将福音运用在这个亲子关系上，保罗也将福音运用在主仆和奴隶的关系上。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什么呢？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呢？ 十字架。在保罗看来，福音不单是一个僵硬的过去式的真理，而是福音是现在的进行时。所以生活所有的关系都需要福音。这是保罗所讲的，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呢？十字架。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说，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福音是现在的，持续的，是不断的在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太多弟兄姐妹活在一种教条式的福音里面，把福音只视为那个过去陈旧的僵硬一个真理，可是他生活当中找不到任何福音的影子。而这项真理我们在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去讲解福音性的生活，可是我们今天将福音就视为一个过去的，所以在你的生活中找不到任何福音的影子，所以根基你是没有的。所以知道那个过去福音救赎式的教义，而生活中没有福音形式的表达，可能是讲台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明白福音，让情感，让我们一直被情感深，被这个福音的真理深深的折服所改变，这样的生活是很可怕的。所以福音不单单救我们脱离罪恶，福音还不断的改变我们生活的现状。所以在福音之外解决，找这个解决的方法来改善教会的话，那这个教会是没有根基的。如果你想改善你的夫妻关系，透过福音之外去寻找的话，我想同样的，这个婚姻它没有一个根基，它的根基不过是一些手段、技巧和方法，而这样的婚姻也早晚会倒塌掉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教会不能够宣讲正确的福音的话，那建造教会不过是勾引别人入教，那这的罪就是更大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保罗非常看重福音的根基，再大的房子，再宏伟的房子，如果没有了根基，它也会倒塌的。福音的根基呢，它需要不断的维护，这个维护不是说福音会朽坏，也不是说福音它会凋谢，而是说人会忘记福音，人也会离弃福音，人也会拆毁福音的根基。而宗教改革就恢复了纯正的福音的教导，而这个纯正福音的教导就体现五个重要的准则，这五个准则我们被称之为什么呢？五大唯独。这五大唯独其实是讲的真正福音的五大精神。福音它一定是唯独圣经的，照着圣经来宣讲福音，福音一定是唯独恩典的，高举上帝的主权，没有恩典人皆是灭亡的。所以将福音当中掺杂人的功劳和行为的话，绝对是假的福音。第三个，唯独信心，我们是信主得救，不是靠行的好得救，所以行的好的得救没有必要来教会，而可以去学雷锋行的可能比我们更好，我们可以去学那些行善的佛教徒，他们比我们的爱更大、更超越、更卓越，我们不如他们。我们不是靠行的好得救，而是信主得救，叫唯独什么呢？信心。第四个原则，福音的原则叫什么呢？唯独耶稣基督。我们要了解基督是谁，知道基督他做了什么，并且将基督视为得救的唯一路，离开这条路没有拯救的可能性。所以在基督之外添加任何的中保，都是对基督最大的亵渎，和将福音的这个救赎的唯独性把它给取消掉。最后一个原则，福音是唯独荣耀上帝，福音不是为了我们，福音是为了上帝他自己，福音不是以人为中心的，福音是为了怎么样呢？荣耀上帝。所以今天你发现教会之间的来往，教会弟兄里面交流，他们嘴里讲的福音都是自我为中心的，真正体现福音是荣耀上帝，为了彰显上帝荣美的属性和作为的福音非常稀少。所以宗教改革恢复了福音，不到短短的100余年，假的福音又开始出现在教会历史上，定它为阿米尼主义是异端。所以纯正的福音持守是何等的难，但是假的福音在瞬间可以将真道的教会把它给冲散。同样的弟兄姐妹，教会的根基一旦离开这五个重要的原则，那这个福音被称为另一个福音，称为别的福音。我们谈教会的建造，谈彼此相爱，谈什么在一起和睦，那都是无稽之谈，就没有任何的意义，纸上谈兵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合一和和睦的。 那么在圣殿的根基立定好之后，我们要看这个圣殿的材料。保罗说谁是圣殿的材料呢？就是各房靠他联络合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保罗说以弗所教会啊，你们被带入主的圣殿，你们就成为圣殿的一部分，你们是圣殿的材料。换句话来说，基督徒是建造圣殿的石头，但这个石头它有所不同，它不是那个拿着那个锤头和那个凿子把石头凿成一块一块的放在殿上，而这个活石是靠着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拣选和圣灵的重生做成一块一块的活石。这个活石的观念是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所提出来的，他说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什么呢？灵祭。所以这个圣殿的材料不再是一块块的石头，也不用像希律一样拿着金水填那个缝隙，不是的，而是用圣灵将每一个罪人重生之后紧紧的连在一起，这个是圣殿所建造的材料所用。当保罗提到圣殿是我们的时候，保罗一定会想到旧约的画面，因为保罗他对旧约的熟悉程度超过许多人。保罗以前是什么人呢？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精通什么呢？精通旧约圣经和律法，他们对旧约律法的精通几乎可以倒背如流。保罗写到圣殿的时候，一定会想到在旧约所罗门那个时期所建造的圣殿。那么在旧约有两个关于建造神圣殿居所的启示，一个是摩西时期所建造的会幕，因为神要与以色列同在，神让他们建造会幕，神的荣耀充满会幕，就表示神与以色列同在。另一个是所罗门时期所建的圣殿，神的荣耀也充满圣殿，来表达说神与以色列怎么样同在直到永远。而这两个画面一定会浮现在保罗的思想当中，因为你读到圣殿你会想到旧约，那保罗他精通旧约，他一定会想到圣殿，一定想到两次建造居所，一个是建造会幕，一个是建造什么呢？建造圣殿。而建造会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反复的在出埃及记被重复，那句话是这样讲的，都要照山上的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39:43说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你看到会幕的建造不是说上帝告诉摩西说摩西你给我建造一个会幕吧就结束了，不是这个样子的。神不单跟摩西说你要为我建造会幕，还告诉他会幕的材料、会幕的颜色、会幕的尺寸，如何去建造会幕，这些的话语都启示给了摩西。上帝不需要摩西自己创新、自己发明为耶和华建造会幕，因为会幕是上帝的居所、上帝荣耀的所在，神必然不会去住在那个人手所造的会幕当中，因为这个会幕必须让用上帝所指定的尺寸、所指定的材料、所指定的工匠来建造神所住的那个居所。那么关于圣殿的建造呢？圣殿的建造的每一个尺寸、每一个细节是上帝亲自启示给大卫的，但谁没有将这个启示给所罗门，只是让大卫把他领受圣殿的尺寸告诉给谁啊？指示给所罗门，所罗门按照大卫所指示给他的来建造圣殿。在带上28:19，这一切的工作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所以旧约那个圣殿的每一个尺寸、每一个选材也是上帝亲手指教给大卫，让大卫明白，大卫把这个所有的尺寸、建造圣殿的这个模样、用的材质告诉给谁啊？告诉给所罗门，然后所罗门就集合所有的材料和工匠来建造圣殿。所以由此看到，无论是圣殿还是会幕，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本质，就神的教会不允许人用自己的发明进行建造。我想这一个原则 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一个开发商要开发一个楼盘的话，他把这个楼盘的设计图纸规划都委托给一家建筑公司，这个建筑公司接过来之后就开始开工进行建造，然后这个建筑公司老板发现就是说，我们需要减少一些材料，缩短工期，然后随意更改图纸、更改样式的话，工期也完成了。交给这个开发商的时候，开发商会不会接受他的工程呢？绝对不会。如果你家装修的房子，你把图纸给那个装修公司，装修公司感觉到啊，那不太好，我给你换个样式吧，没有经过你同意，当验工的时候你也不同意，你也会刁难他，不给他工钱，让整改整个的装修的设计。我们人都很厌烦人更改我们的设计，何况上帝呢？属地的工程人都会那么厌烦，人不会接受这个工程。那么教会也如此，上帝绝对不会接收一间不按照他的话语所建造的教会，甚至把这个教会视为非他的教会，因为神必须要接手一间被他真理所建造的这种工程。人尚且如此，何况属天的工程，何况属灵的教会呢？更需要按上帝的这个旨意去建造这样的圣殿。那么在这个圣殿的思考当中，我们有三个方面需要思考。第一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乎圣殿的材料。22节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主的圣殿，这个主的圣殿，圣灵的居所，首先它是指的神所有的儿女，历世历代所有上帝的儿女被称为主的圣殿，这是21节和22节所表达的意思。那么同样在圣经另两处经文也特别告诉我们，每一个圣徒也是圣灵的殿。在哪里？在哥林多前书6章19节，岂不是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什么呢？自己的人。每一个被救赎的人有圣灵重生在他里面给他生命，这样的人就被称为什么呢？圣灵的殿。这里是指向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另一处经文在林后6章16节说，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圣经有两个真理的教导，一个是历世历代所有上帝的儿女被称为神的居所，另外每一个被得救的上帝的儿女，无论男人女人，无论是老人孩子，只要被圣灵重生，神视他为荣耀的居所，神要住在他的生命当中，与他同在，永不离开他们。这是圣经特别告诉给我们的。而每一个圣徒和每一个圣徒被圣灵联络起来，成为主的圣殿，就意味着主的圣殿是每一个拥有圣灵的人被建造起来的。换言之，真教会的成长在乎神的作为，真教的成长也在乎内在和外在的表现。什么叫内在的？内在的是指每一个罪人是被圣灵重生加入教会的，外在的每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他必定有信仰生活的表现。我们不能将教会的表面现象的增长视为教会的健康和本质。受洗的人数不是教会的成长，如果会有了名册加上会有的名字也不算，教会各样的活动人积极的参加也不是，主日礼拜的人数多少也不是教会的本质。如果教会过各种节日，圣诞节、复活节人都来了，这个也不是教会的本质。什么是教会成长本质呢？就是每一个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在他生命当中还可以看到信仰生活的表现，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一间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健康和成长的本质。如果没有圣灵的人，没有被重生的人，说我被建在主的殿中，这个是无稽之谈，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每一块活石是一个小的殿，而每个小的殿被称为各房，各房被联络合着建成主那个荣耀的圣殿，那每一块的活石皆是被圣灵重生、被圣灵拯救的人。如果不是，那些都是一些虚浮的。所以任何受洗的标记或者会有的名册，这些都不是真正健康的本质，有可能会有虚假。有形教会里面，它不一定每一个都是活石，有的可能是 看似活的仍是个死的石头，没有上帝的生命在里面。我们既然被称为圣灵的居所，被称为圣灵的殿，被放在殿的每一个墙上，每个角落，各安到各个地方的这个表现，如何判定圣灵在我生命当中？如何知道圣灵在我的里面？有人说，我每天都有神的感动，难道他真的有圣灵吗？有人闭口张口就说神引导我，神感动我，神充满我，那他真的有圣灵吗？有人还说神给我异梦和异象，所以我有圣灵。这些人都会自我去表达，每个人都会说神感动我啊，但是经常说这个感动自己的人，往往对上帝的真理都是不关心的人。真正明白真理的人不会每天讲神感动我，神充满我，神引导我，因为你那个感动充满都是一种感觉，都是没有真理的规范和约束。那种感动和充满是一种虚无的、缥缈的、毫无根基的，那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那么我们如何知道圣灵在我里面呢？耶稣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耶稣讲一句话，他说圣灵要荣耀谁呀？圣灵要荣耀我。圣灵来不是要做别的，要荣耀我。圣灵不是要给我们异梦异象，不是让我们每一天都能讲出神赐我圣灵感动的话语来，不是的。圣灵来是要什么？荣耀耶稣基督，荣耀他自己。圣灵最崇高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尊荣基督，信靠基督，跟随基督，并且荣耀基督，这是圣灵来的目的。除了这个目的，其他的目的都是为这个主的目的而存在而效力的。我们最少要从四个方面思考圣灵如何来荣耀基督。首先，圣灵透过圣经使我们认识基督，没有圣经就没有对基督教义的认识，因为圣经是我们认识基督必不可少的启示。因为除了圣经之外，还有哪里写着关于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真理呢？没有。大自然有吗？没有。大自然很伟大，彰显神的存在和永能，可是大自然写着救赎了吗？写着罪了吗？没有。但是圣经讲了一切关乎耶稣基督的真理，而且在路加福音、在约翰福音同样告诉我们说，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什么呢？做见证。那只有圣经没有圣灵可以吗？不可以。因为只有圣经没有圣灵的光照，圣经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天书，死的字句，没有意义，看不懂，对不对？看不明白。你看到很多武侠 小说里面武功秘籍，不是每个人都会看懂，只有特殊被启发的人才可以看懂。那圣经也是，没有圣灵的光照，你看不懂圣经，你也不会热爱基督。所以说圣经是我们认识基督必须的，而且圣经必须有圣灵的光照。所以你听不懂福音，不明白福音，不是圣经写的不清楚，而是你没有圣灵的光照。所以圣灵打开我们的理性和悟性，我们才能明白圣经所讲的一切。耶稣也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来不是讲说新的内容，圣灵来是明白旧约所应许的福音，让我们明白新约已经显明的福音。保罗在跟他前书特别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他们要把耶稣给钉死？法利赛人、犹太人、撒都该人、文士、比拉多为什么将耶稣钉死呢？他们不明白这样的智慧。为什么不明白？保罗下两节说，只是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人认识基督必须透过圣经，透过圣灵的光照。所以圣灵透过圣经引导人认识基督的。所以认识基督不是一种凭空的想象。有人说圣经是对的，有人说基督教非常好，他推进了世界文明，有人说有上帝总比没上帝好，认识这些不错，觉悟也很高，但是不认识圣经所教导的耶稣基督一切的教义，依然没有认识基督，没有圣灵。因为圣灵使人通过圣经来认识基督， 所以认识基督偏差的都是没有明白圣经，把基督当成个人的阿拉神的，真耶稣当成自己的这个索取财富的拐杖，这些都没有真正认识基督是什么。因为他不单没有圣经，他也没有真理，有可能他有圣灵，当然没有真理，永远是一个糊涂。第二点，圣灵信人相信基督得救。耶稣告诉我们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人为什么去相信基督？为什么很多人不能相信基督？是因为没有被父吸引。父如何吸引人？父是差圣灵来，圣灵引导我们认识基督。保罗告诉我们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人不会寻求基督，人也不会相信基督，人意志是无能的，这个意志无能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根本不会寻求神。耶稣告诉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在你们里面。你们却认识他，你们是谁？是门徒。门徒为什么认识基督？因为圣灵在他们里面，使他们认识基督，相信基督。那些不能认识基督的世人，就是与罪隔绝人，他们看不见基督的荣耀，他们反而离弃基督，将基督给钉死。第三个，圣灵将基督的性情栽植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活出基督来。一个有圣灵的人，他必定体贴圣灵行事，因为圣灵来是要将这个实心除去，将新心赐给我们，把新的性情也栽植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必定结出圣灵的果子。而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不是说一个基督徒身上有一个果子，大家九个基督徒每一个人身上 有一个果子啊。这个刘弟兄身上有仁爱，李弟兄身上有喜乐，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一个基督徒身上有着一个圣灵的果子，这一个圣灵的果子透过着九种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在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所以你说这个人他有喜乐，所以他是基督徒，不，他身上要集合圣灵果子所有的特性，才能说明他里面有什么呢？有圣灵的果子。而没有圣灵的人，他在生命当中找不到任何的果子，因为他没有圣灵，他不按圣灵去行事。保罗又说，什么叫没有圣灵的果子呢？什么叫情欲的事呢？他说，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竞争、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这样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果子。当我们说我们认识基督，就意味着生命当中要结出那个果子来，因为在基督里的人必有果子。第四个，圣灵引导人服侍基督。服侍基督的人有很多种，有人传道，有人做其他的服侍工作，有人在工作岗位上有很多种，但是一个不愿服侍基督的人，他里面一定没有圣灵。他服侍他的老板像服侍基督一样，他服侍他的妻子像服侍基督一样，因为圣灵来是要荣耀基督。至少这四个方面使我们去查验我们有没有圣灵，若不能判定我们是否有圣灵，其他的不过是什么呢？徒有其表。我们讲什么主的圣殿建造，你的婚姻应该美好，你应该努力，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能够简简单单的将受洗的人数、教的人数视为健康和成长，这个不是的。因为真正的健康成长是一个人里面有圣灵，他通过圣经认识基督，他相信基督，他有基督的性情，他愿服侍基督。因为圣灵来就是为荣耀谁呀？荣耀基督来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才是一个健康的，才是一个成长的本质。如果没有这些，一切一点点的意义都没有。那我们可能会说，这样何等的难呢？是，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耶稣不但呼召人来信靠他， 我是活水的江河，到我这里来的必不可。同样，耶稣也拒绝跟从他的人。耶稣一方面吸引人，一方面拒绝人。有人要跟随他，耶稣说不，你不能跟随我，你要考虑清楚，你要想明白。所以耶稣不单拒绝，耶稣还邀请。耶稣不单说到我这里来，我有生命的粮，我有生命的活水，耶稣还说你要跟从我，你要考虑清楚再做最后的决定。有几句非常经典的话常被引用，有一个文士到耶稣面前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到哪里去，我要怎么样呢？跟从你。他自告奋勇跟说我要跟从你。而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是谁呀？文士。文士 是什么人？和法利赛人齐名的，是当时整个犹太群体最受尊敬的一个小的群体。耶稣没有很高兴，耶稣反而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什么呢？你要跟随我，你要想清楚。并不是说耶稣真的没有枕头地方睡觉着吗？而是说耶稣居无定所，他来不是要寻找安逸。所以你要跟从我可以啊，你要想好，跟从我什么都没有，你会失去你 文士的地位，失去你的尊荣和荣耀。你有没有想清楚？又一个人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跟从我吧。耶稣还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耶稣还有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背起十字架在当时什么意思？你必须要向哥哥他受咒诅而死，你还要不要跟从我？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想好受洗归主加入教会，你要与教会同甘苦受逼迫。当逼迫来了，你可以抛弃你的工作，抛弃你的生命，抛弃你的家产，你才能决定加入教会。耶稣的挑战就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好像并不是这样的意思。耶稣还在另一处经文说，你哪一个要建要盖 盖一座楼，不先做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成的，恐怕安乐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人都笑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怎么样呢？完工。计算花费，好好的做下主力，你要不要成为上帝的百姓？耶稣不单大量的宣讲说天国近，你们一定要悔改。耶稣还要说，你要考虑清楚，你要成为我的门徒，你就要怎么呢？想好，要背起十字架去死。那个文化背景我们都不太明白，但是当时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明白，没有人去提十字架，没有人去讲一个故事，因为提这个名词讲一个故事都感觉羞耻的不得了，何况背起十字架就意味着你要被咒诅被挂在上面流血牺牲，你还要不要跟随我做我的门徒？你看在新约里面做耶稣的门徒是何等的难，不单是难，是特别难，是非常艰难。不是说信主难，而是说你真的成为耶稣的门徒，做上帝的儿女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各位知道，加入改革中的教会不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不是说信主有什么条件，而是你要正式成为基督徒，进入主的教会才是个完整基督徒体现。今天好多的教会随随便便可以到教会成为教会的会友，没有经过任何的考验，没有经过任何的试炼，就成为教会的会友。到教会出现问题，他就一甩获得身份就走了。所以改革的教会不是在给得救加上条款，而是让试炼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他是否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敬虔度日。因为没有敬虔度日，加入教会绝对不符合圣经的原则。所以你看很多弟兄姐妹，他加入教会，他来教会参加礼拜是没有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告诉他你要过信仰生活，他会对你大变脸色。所以有幸遇到两位这样的基督徒，我说你要跟着教会读经过信仰生活，他搭就不搭理你，并且找各种借口说我不来教会了。所以聚会都没有问题，但是过信仰生活是绝对不可以的。而这种敬虔是一种虚假的敬虔，也是不健康的信仰生活的表现。真正健康的本质是一个人生命有圣灵， 并且活出圣灵荣耀基督信仰生活的才是健康的本质。因为神不住在 一间污秽的教会里面，神也不住在一个不洁的基督徒生命当中。虽然神以恩典与我们同住，但不意味着神可以纵容一个基督徒在信仰生活当中随意的放纵自己。而那呢，教会不是真教会，那基督徒也不是真基督徒。所以没有敬虔度日的信仰生活就是一种虚假的敬虔，就是一种表现，徒有其表。所以我们如果不先去了解说我是有圣灵的人，我是那个活使，我们谈建造、谈合一、谈接纳、谈彼此相爱，这一切等于废话，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每一块活石都有圣灵在生命当中，是把每一个有圣灵的活石拿过来放在殿的根基上，往上一个一个的建造起来，安放的合适，那个才叫什么呢？主的圣灵，那叫神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看今天我们是不是活石，我们有没有圣灵。如果我们说我们不是这个活石，我们下面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我们需要好好地反思，我是否有圣灵，我是否通过圣经认识基督，我是否吸引被圣灵吸引到基督面前，我是否有基督的性情在我里面，我是否活出基督，我是否愿意服侍基督，在各个生活岗位上见证基督的名，这个才是一个活石，有圣灵居住的一个活石。第二个思考，主的圣殿是由不同的人组成，而每一个人不是自告奋勇要成为材料或者活石的，而是神智慧的安放。每一块活石是上帝的拣选，上帝拣选的人绝对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也不分年龄，不分社会的各个阶层。上帝按照他的主权将他百姓拣选出来，放在圣殿中被建造起来。所以每一块活石的安放，每一个儿女进入教会是上帝主权的显明。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了义。你看到教会这个活石不是单一的群体，它是一个混合的群体。可是今天发现教会它是一个非常单一的群体，而单一群体的教会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有时候教会只有年轻人，有时候教会只有经商的商人，有时候教会只有老人。这一个单一的教会的群体可能是讲道的语言造成的，因为讲道语言会影响教会群体的倾向。我们看到耶稣是所有人效法的老师，耶稣他最有知识，耶稣懂得万物的各个特点，但是耶稣没有把简单的福音真理讲得更复杂。我们今天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呢？把一些东西故弄玄虚，讲得高而大上，让别人感觉我们自己还了不得。所以最好的老师一定是把最丰富的、最深奥的真理用最简单的方式讲述给他的群体。所以看到耶稣的群体，听他讲到的那个群体，什么人都有，有受高等教育的法利赛人，也有目不识丁的妇人，他们一样听耶稣基督讲道，而且能够听得懂。我说听得懂不是说他们都能够接受，而他们耳朵都可以听得明白。所以听耶稣讲道的不是一个单一的群体，另一个原因就是人心的败坏。经商的人就被圈起来，被称为商人团契，年轻人被圈起来被称为什么呢？青年团契。这以此类推，各种团契都有。那么团契本身是非常好的，没有问题的。问题你会发现，那些参加团契的人往往不参加教会的主日生活，他不和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有正常的群体生活的交往和交流，这个是人心的败坏。他不把自己视为教会整体的一部分，他们只参加某个晚上的团契生活，因为年龄一样、语言一样、目标一样、生活一样。所以教会为了讨好这些人，给商人设立一个团契，他们的聚会、他们吃喝都是最好的。年轻人弄的团契不容老人进入，大家谈谈共同的话题，享受同年龄所谈的话题啊。问题是什么呢？凡是 参加各种团契为借口不参加正常教会主日礼拜生活的人，这种行为不但是败坏，更是分裂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把自己视为教会的这一部分，而没有视为教会的共同一个群体，而这种现象成了普遍现象。尤其是在没有结婚没有工作大学毕业之前，太多的年轻人，也有那些教会的年轻人，年纪都已经到了30岁40岁，他们不进教会主日，他们只参加那种团契生活。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现象，导致教会形成单一性的群体，这是教会的纵容和人心败坏所形成的问题。他们认为年龄不同，听到内容也不同。他们认为我们要听年轻人的道，我们听上人的道，我们要听老年人的道。请问神的儿女哪一个不是被基督所召的，哪一个不是被圣灵重生的，哪一个基督徒不是都拥有上帝的性情呢？那为什么不能在共同体里面来听上帝道的喂养？所以有些人说，我只和同龄的人有话题交流，而非年龄人没有话题交流，这种严重的违背了基督论的教导。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都懂得天国的语言，他也懂得天国经历的属灵的秘密，他们怎么会没有共同语言呢？无论是老人是孩子是中年青年，他们所蒙的救赎是一样的，他们认罪悔改是一样的，他们基督感动是一样的，他们怎么可能会没有共同话题呢？如果你说到教会里面只有某一两个人有共同话题，但对基督话题没有任何的兴趣和言谈，那问题在哪里？问题不是在教会，而是你根本就不懂天国语言，所以你只能和一两个人闲扯，扯八卦，扯政治，扯新闻，扯娱乐，但是你对天国的语言没有任何的共同的表达，显然你还不在这个群体里。所以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无论他什么年龄，源自于什么阶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话题，共同目标，共同挚爱的一个荣耀的那个终极目标，就是谈论基督，思想基督，来表述基督的美好。这个是不分年龄不分阶层的。你看他初代教会，他们在一起天天掰饼，天天聚集，他们有主人有奴隶，他们有什么，他们有老人有孩子，他们在一起过什么生活？过那种真正敬虔生活。他们没有青年团契、老年团契，没有少年圣婴团契，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有一间教会。那教会里面享受着被基督充满，谈论基督荣美福音的这么一个敬虔的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主的圣殿，不分是犹太人希腊人，也不分自主为奴的，我们同被放在基督的根基上，同被建造。我们可能在年龄、学历、社会阶层都有所不同，但是救恩一定是一样的，救恩的语言的表达也是一样的，性情是一样的，盼望是一样的。所以更加紧密在连在这个圣殿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一切都源于救恩，不是源于阶层、文化、性格，而是源于被基督蒙召、被圣灵重生放在其上。所以单一的群体一定不符合圣殿的观念，也不符合每一方把它连入的合适，更不符合你们同被建造在圣殿之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现象，而且这种现象越演越剧，而且在很多比较大部分的教会里面，这种现象更加加剧，这绝对是一种令人感到痛心的一个场面。第三个思考，圣殿的每一块活石，它需要被修理的合适。在20年前，我们家建造新的房子，这个房子的根基呢，不是用这个砖头，是用这个石块。这个石块从外地把它买来的时候是被切好的，但是切割好的石块并不平整，它没有办法放在根基上去建造，它又不平，或者安放的时候并不合适，就找了那个石匠，把运来的每一块石块的边缘，它的面，它这个平面，要拿这个锤头和铁凿把这个面就是凸的地方给去掉，然后把石头凿成这个斜的条纹，让它在抹灰的时候有这种咬合力。 然后才能把它放到房子的根基上去建到它。所以现在我们家房子的根基还是很稳固，它是用石头建造的。那么圣殿的每一块石头呢，它都不是上帝随意安放的，是上帝亲自拣选每一块活石，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进入神的殿中是上帝主权的显明，也是超自然作为。说你认为说教会这个人我看不上他，我轻看他，那么请问在一间教会里面，你轻看某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就等于在轻看上帝智慧主权的决定。只要这个人是真基督徒，无论在哪间教会，无论是在哪一个宗派，归属哪一个体系，他都应该被视为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同被建造普世的圣殿中。那么在这个小的圣殿中也是如此。所以轻看弟兄姐妹的人，本身就是对上帝主权极大的藐视，对基督救恩的轻看。因为每一块活石不是自告奋勇，是出于上帝特别的安排把它放在其中。另外每一块活石都需要被上帝雕琢，被敲掉多余的，因为多余的妨碍了这个圣殿的建造，这个各房联络合适，这个建造的这个石块和每一块这个材料，它都需要放在合适的位置，也不合适的位置就无法进行建造。在房子根基弄好之后，上面需要用砖把房子砌起来，工匠拿着这个灰的抹刀，拿着这个砖一块一块的把砖罗列在上面。如果感到空间小的时候，这个工匠说怎么办呢？拿着那个铁器把砖的多余的地方给敲掉，有的地方敲得多，有的地方敲得少，总之需要把那些砖不断的修剪合适，安放在那个空间中间，要把那些角角洞洞都给打掉，才能让那个房子更好的去建造起来。同样的，每一块被拣选的活石都需要被上帝修理、击打和雕琢，没有被雕琢的石头是无法被放在神的殿中被建造的。但是被上帝击打雕琢是每一个基督徒最精彩的生活，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最痛苦的生活。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被修剪，没有一个人愿意被击打，没有一个人愿意被上帝所训练，所以没有经过雕刻和修理的那个基础满身是角角愣愣。而这个石头把它放在这个殿中的话，别的石块没方面没办法往上建造，也无法联络合适，就产生缝隙，产生这种不稳固。所以神就像一个工匠，他把每一个活石拿过来，把不合适的地方敲打放上去，不合适再拿来再敲打，不合适再拿，反反复复，直到把这个石块敲打的合适为止。而这个过程绝对不是舒服的，是极为痛苦的。可是不被雕琢不被敲打的活石怎么可能成为完全的呢？根本是不可能的。而这个过程需要持续多久呢？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也不是一次两次，直到耶稣再来。换句话，只要你死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敲打修理雕琢才算结束。因为不被雕琢的人无法在神的殿中被安放的恰当和合适。如果你们家还有老房子，你见过那些这个工匠建房的时候，你就懂得这个原理，那个石头一定被反复的雕刻直到合适为止。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上帝儿女，你是圣殿的一块活石，你一定会被雕刻的。你不经过雕刻，你不经过训练，你无法在神的殿中成为真正的一块好的活石，完整的活石，你不可能的。世人都知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先受苦其什么呢？心智。你不受苦被雕琢，你想成为完整的活石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人总喜欢安逸，但不喜欢被训练，因为训练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把自己的身上的瑕疵一点点扒下来，把它拉掉，对我们来说是极其不乐意的事情。那么神如何去敲打我们、雕琢我们呢？ 一想到掉落你就很害怕，想到苦难，想到疾病，啊，快要吓死了。啊，首先上帝不是先给你疾病，而是先用圣道和圣灵雕琢每一个基督徒。没有圣灵和圣道，我们看不见身上满身的角角和棱棱。我们需要听到，需要阅读圣经。我们阅读圣经不是去检验神的话语到底信是不信实，而是圣经阅读我们。很多基督徒读圣经，他在检验上帝，看上帝真实吗？可信吗？我们太过于自高了呀！上帝的自信不需要我们去检验。反过来讲，圣经在阅读我们，在检验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满身的角角和愣愣和不完全，需要被上帝的道所砸碎。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呢？所以离开上帝圣道的人，他生命当中会长出污秽的杂草，他需要用魔鬼的镰刀把杂草全部给割除掉。割除杂草是很痛的，但你不把杂草去掉的话，你无法结出果实来。所以你不能结出果子，是因为你生命中有什么呢？杂草太多，荆棘太多，你可能有30倍、50倍、60倍，可能只有10倍，你结不到果子，因为杂草进行太多了，需要用上帝魔鬼的镰刀，用烈火，用大锤一样的话语砸碎、收割、焚烧殆尽，我们才能够成长。神的道不单是找出我们的毛病，还要装备我们，让我们看到那完美的样子。第二个，上帝借圣徒对圣徒的雕琢，人与人之间磨练是很痛苦的，但是人与人不磨练，无法认识自己。大卫为什么那么优秀？大卫的诗篇为什么那么美？在苦难里面为什么真正的对上帝依靠那么强烈？因为有一个训练大卫的人，那个人是谁呢？扫罗。因为有一个追杀他夺他生命的扫罗，才训练出优秀的大卫来。如果没有扫罗，大卫写不出那么优美的诗篇来，也表达不了一个基督徒真正对上帝绝对的信靠。所以人和人在一起一定被磨练，性格被磨练，直到磨得没有脾气，做事的方式需要被磨练，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做事是对的。每个人都需要被磨练，因为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存在。人的说话需要被磨练，因为人的讲话里面有太多表达内心的恶，所以你应该为磨练你的人而感恩。一个让你舒服的人不能使你有大的长进，因为只有苦难磨练才能使你更成熟。所以你应该看到今天你比以前更成熟了，今天你比以前更稳健了，是因为你身边有一个磨练你的人。那个人可能是你妻子，可能是你丈夫，也可能是你孩子，可能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没有人磨练你，你永远是个属人的猪，你无法看到角角愣愣，不可能成长。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就谁愿意被磨练呢？谁愿意被雕琢呢？没有一个人。我们看到那从石块里面被雕琢的雕像，我们惊叹的不得了。为什么那么美？因为它被匠人拿着石头一块一块敲下来，直到那个雕刻的那个像出来为止，反复的再雕再雕，直到完美竣工为止。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磨练永远不会结束。所以人和人，圣徒与圣徒之间，才是真正让你成长的必须。你如果想在神的殿中被建造、被使用，你必须要经过磨练，与他人搭配，因为人与人最能够消掉你的角角和棱棱。第三个，你若不照着圣经去做，不照圣经去生活的话，神会用别的方法来吊着我们。这个方法是什么？希伯来书说的，主所爱的他必怎么样呢？他必管教。我们不要像被快吓死了。上帝先给你讲他的道，先用人去磨练你。如果你还不听，上帝说没关系，我爱你，我要怎么呢？管教你。这是新旧约同样的论证。上帝的道宣讲不听不悔改的人，上帝一定会挪去他的道，会把苦难加在一个人身上。因为苦难就是上帝的锤头和凿子，才能把一个人最恶劣的角角愣愣把他给调取。我们不要认为一场苦难可以使一个人改变。雅各经历多场苦难，甚至 约瑟没了，约瑟没了，只剩便雅悯的时候，他心中还是偏待人，视他的儿子生命而不顾，人脚愣被削掉是很难的，可能早一锤两锤，一场疾病两场疾病，各种痛苦失败临到你，我们还有可能没有被雕琢完全。你说神不会这么做，不是，神的确会这么做，因为神爱我们，他珍惜我们，他希望我们更完全，他如果不在乎我们，他把我们扔到一旁，让我们任其灭亡，那个是可怕的。所以你的生活越舒服你越危险，你的生活越充满磨练，又充满各样不顺利的事情，我想你应该感谢主，因为上帝的恩常与你同在，所以上帝没有视你为没用的石头，而已视你为有用的石头。可是基督徒不懂这个道理，很多人厌恶苦难，厌恶自己的生活，厌恶失败，厌恶痛苦，厌恶各种疾病，他说这些对我没有意义，神如果爱我怎么会给我这些呢？应该反过来说，神爱你才给你这些，因为神把你视为最珍贵的，他希望你完全，希望你能够成为那个健康的活石，被放在圣殿中去建造。这是个严肃的真理，这是个不能忽略的真理，我们要知道它必须与每个基督徒生命当中体现出来，如果没有体现，我们是一种可怕的真理。我们看到建房的工匠也是，如果拿一块石头看了一眼把它就扔掉不管了，不用它，它不配放在哪里啊？放在这个建筑物上。如果拿块石头叫您看了看，拿了锤头脏一脏，敲一敲，磨一磨，最后呢把它放上面，可能很痛苦，因为匠人爱一个石头，选用这个石头。所以弟兄姐妹，你生活有很多问题，你应该感谢主，因为脚镣太多，上帝要磨练你，磨练你的人格，磨练你的做事，磨练你的心态。你不被磨练的人永远活在舒服里面，我告诉你，你活在危险里面，因为上帝有可能根本不是你的上帝，你是被丢弃的石头，虽然在教会里面，但不意味着你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请你思考，你是否是圣殿的活石，你是否愿意和不同的活石被建造，你是否愿意被上帝雕琢直到完全。我们看不见主圣殿的荣美，也看不到神居所的荣耀，因为这个圣殿正在施工当中，围着太多的围挡，有太多脚手架，我们无法瞻仰这个圣殿的整体架构。有一天围挡被撤掉，脚手架被拿掉，神的荣耀充满这殿，那一天就是主来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想看到这圣殿的荣美，就要像约翰一样说，主啊，愿你快来。到那一天，一切的辅助的措施都被去掉，神的荣耀会与他的圣殿与他的百姓同在，那时候是我们真正的目睹上帝的圣殿充满主的荣耀。感谢主，我们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